玉石无齿。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止。所谓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这句话在前一段时间有关课纲争议时，在前立法院长游锡堃讲出廉耻是君主政治的产物时，也被很多人拿出来讨论。廉耻，你要说它是封建遗毒，那真是不知所云了。西方或许没有直接相关的词汇，但基本上无论是奋进亦或有所畏有所不畏，都是个人或组织对于底线的认知。廉耻基本上就是为人的底线，这样的底线相当程度上要远高于道德最低底线的法律，是作为一个有教养修养者所谨守的分寸。一旦自己的行为甚至想法可能超越这条底线时，便会自内心产生一种羞耻感、愧疚感。这一点无论是西方历史中的骑士，或者中华文明中的士大夫，都是被这样教育与要求。当然我们也都明白，这些过往处于统治阶级或权力系统中的人也未必都有能守住这样的底线，甚至可以说正因为他们是手中有权力的人，故而心思一旦被权力或欲望驾驭后，往往是更加没有底线的畏恶。而据此去思考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这句话，那真是使人细思极恐。当权力者丧失底线的自持时，就是国家灾必会面对灾难的开始，而当国家发生大灾，那所谓的国耻就是一种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悲剧。这哪里是什么封建遗毒，又哪里是什么君主政治的产物？士大夫亦或骑士现在不过是换成民选官或官僚罢了，跟民主不民主没有半点关系。民主时代的权力者，其无耻之所以相对没那么可怕，关键就是在于选举可以让政权轮替这样的纠错机制。无论是清算或者权斗，在政权轮替之后，新朝不管是想得民心或者要除政敌，透过机制与法律就会针对前朝卑劣的种种事迹进行导正。同样的，如果自己跨越了底线，违反了法律，即便权力在手时可以只手遮天，可下台之后就可能会遭遇继任者的追究。于是乎，民主才会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相对而言可以被追求的政治制度。但在以民主为傲的中华民国，我们却看到一个接受厂商性招待的官员，在监院提案要弹劾且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监委竟然可以让弹劾案无法通过。前行政院发言人、行政院前发言人陈宗彦任职台南市政府期间涉嫌接受性招待，当时南检的部办就已经让人匪夷所思了。多年后事件曝光，被送到监院调查，结果竟是11-2没有通过弹劾。监院自己都证明，陈宗彦不但接受性招待，且要求厂商提供性服务的女性也不止坊间所传的小云一位。可监委可以自我阉割，11人让这场调查掉了个寂寞，等同变相鼓励公务员接受性招待。陈宗彦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的爱将，监委们摆明了是要给赖清德面子。这一任的监委2020年8月1日就任，一任6年，任满要到2026年。也就是说，赖清德第一任期内会换届一次。这些监委难不成是提早2年为自己的续任打算盘？先买赖清德一个面子，在他现在因为蔡英文选前不作为，选后到垃圾的恶搞负面压力狂暴的时刻，不要再替他雪上加霜，然后让赖清德感念得以再享6年的高官厚禄。要知道2026年赖清德提名后，下届监委即便在他连任失利后，依然可以干到2032年，新总统还换不掉哦。这些御史大夫现在就开始为自己的官禄权衡轻重， 丁典不把国家官真人民观感当一回事，让一个劣迹斑斑还用微信跟厂商联系来爽自己的玩意逃过弹劾，这不是毫无廉耻，那什么才是？这种拿自己职责昧上的糜烂，难道就是民主政治应该有的作为吗？而监委敢于如此，不正是因为政党没有轮替吗？少数执政也是执政，他们自然不会把多数国人对于吏治清廉的期盼看在眼里。这样恶搞，国家难道不危险？如果我们的民主，不要说诈骗犯的惩治都搞输对岸了，连一个贪淫之官的处置都比不上人家十老子纪委，那我们怎么有胆气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如果不是国耻，那什么才是？要说士大夫过时，我没什么意见，毕竟那些监委哪里有半点文人气度，但他们都是当下的权力者。